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从2020年年初至今，新冠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格局。面对疫情，俄罗斯与中国不仅及时相互提供物资援助，携手共同抗疫，也开辟了医疗领域、大健康领域合作的新格局。作为上海市科委“一带一路”项目、上海中俄国际技术转移与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的承担单位，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上海代表处的战略合作伙伴，普俄上海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静接受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采访。作为中俄科技创新年的一位参与者，疫情之下的国家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我们具体看到和参与的促进机制，就是中俄两国就是科技部和俄罗斯的科教部哈、就共同召开的很多国家级的会议，像中俄科技创新合作圆桌会议，这是在上海召开的，2020年9月，包括第六届中俄高新技术圆桌会议，这是在哈尔滨召开的，还有第18届的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俄罗斯主宾国的系列活动，它的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会议呢是在上海召开的，是由中科院的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中俄创新中心主要承办的。这些活动呢，从合作交流机制以及于聚焦专项领域方向呢，推进了中俄合作的成果。比如说像上海药物研究所承办的俄罗斯为主宾国的第18届中俄国际交流大会上，上海药物研究所呢发起了一个联合中科院在微生物、病毒、疫苗等方向的六个主要核心的国家级的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信息资料分院副院长参加的，还有几个莫斯科的在疫苗研发领域的几个核心的国家的研究所共同交流。在这个交流会上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就是要成立一个中俄天然产物与新药发现联盟。它实际上是促进了中俄之间从植物药哈，这是俄罗斯很有优势的海洋微生物，以及包括新药的研发，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国家级的这种高端的研究院所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来牵引和带动基础科研方向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也协同哈尔滨市科技局、哈尔滨市道里区政府，在哈尔滨呢共建了一个中俄友好医院。
据苏静介绍，不久前在北京市昌平区举办的中俄青年创新创业与创意大赛医药健康和文旅体育产业决赛中，针对新冠病毒、艾滋病病毒、HPV 病毒等各类疫苗研发项目成为了本次大赛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他看来，新冠疫情给双方的相关合作带来了不少困难，这一点毋庸置疑。他坦言，
疫情的蔓延呢，实际上人员的出入境限制，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让很多实际的合作呢无法实际落地和实际操作进行。我们现在呢，虽然线上的交流呢都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呢，这种线上的交流呢，大多数呢只能满足交流层面的需求，项目实际合作落地交付还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普俄孵化器呢，实际在2018年的时候呢，在莫斯科的斯科尔科沃科技园呢，就与这个斯科基金呢共同设立了中俄联络中心，它实际上是很好的促进了俄罗斯生物医药项目与中国的交流和合作。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呢，就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一直还抱着希望，还一直在坚持正常运转。但是进入到2020年年底和2021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这个疫情呢不会短期结束，所以我们呢就是暂停了这个中国联络中心的业务。我们呢也是非常的期待，迫不及待的希望疫情能够快速的结束，重新启动这个中俄联络中心。其次呢，就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呢，很多中俄医疗项目在做合资公司和项目具体合作交付这方面呢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你比如说像成立合资公司，俄方呢目前现在 没有办法提供在中国注册合资公司的必要公证认证的这些文件，所以导致了呢这些合资合作的计划呢受到了拖延。目前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采取了协调俄罗斯的创新公司，如果他们可以和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用个人作为合资主体，以个人为合资主体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注册合资公司的手续呢还是有简化通道和简化方式的，所以可以实现中国合资公司成立。但是总体来讲，疫情对实际的项目合作，尤其是实际落地的这个层面，还是有一些很严重的影响的。
尽管困难重重，苏静表示仍然在尽力推进相关领域的项目合作。他继续说，
我们在这两年当中呢，也是克服困难，进行在推进一些具体项目和领域的合作。我们今年呢，主要是莫斯科的斯科尔科沃科技园呢，有一个叫纳米囊化立体锭的项目，它呢是应对我们现在的疫情防控，尤其对医疗机构，也就是院内的交叉感染，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新冠疫情医院内呢，也多次发生了一些感染事件，主要是因为很多消毒产品不能够很好的一次性的从根本上消杀各类常耐的顽固的病毒病菌。这个技术呢，实际上就是用很小的含量快速的做到对常耐菌包括新冠病毒啊都能够做到消杀的这种作用和功能。目前在俄罗斯境内呢发展的也非常好，已经进入到美国和南非。那么现在呢，我们协调他的投资的主体以个人的方式呢，已经马上就要在中国递交成立合资公司的注册文件了，而且他的中国的投资人呢已经都到位了，产品和技术呢在中国市场的试用检测也就马上要结束了，所以他这个实验室的建设以及生产工厂的建设呢都是完全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实施和完成，基本上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年呢年底的时候呢，准备要建立一个专门为俄罗斯医疗器械项目进入中国落地合作的生产企业，它主要是立体化的集中解决俄罗斯医疗器械项目进入中国生产落地和获得市场准入各种批件资质以及市场推广和销售的很多系列的问题。主要的目的呢，是为减轻俄罗斯医疗器械项目进入中国的压力和时间以及成本。
谈到俄罗斯在开展与中国的医疗合作需求方向，他指出，
远程医疗和远程诊断，据我所知，是俄罗斯与中国开展医疗合作的一个主要的需求方向。因为这些年呢，中国在远程医疗和远程诊断方向成绩很大，形成了很多完整的体系、项目和技术和产品。是这个呢，也是俄罗斯的现在的这个医疗机构以及于科研机构呢，希望能够借鉴中国在这方面的科研成果，促进中国进入俄罗斯市场对这方面的合作。
在苏静看来，尽管疫情给双方合作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困难，但是中俄医疗领域科技合作的发展机遇也应运而生。他表示，
疫情带来的机遇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新冠疫情促进了全球的医疗大健康领域的合作、研发、创新，推动和带动了整个中俄大健康领域合作的一种趋势。从国家层面推动的科技创新合作当中的整体发展战略当中，医学合作、生物医药、大健康合作占到了一个很大的核心的份额。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对于中俄医疗领域的科技合作的发展呢，是一个机遇。还有一个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在疫情期间呢，俄罗斯这次在快速研发、制造、分发、发放疫苗方面的表现呢，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同事也是一样的，就是让中国重新看到了，因为俄罗斯疫苗方向的研发、新药研发方面这两年的表现，看到了俄罗斯仍然在新药研发、疫苗方向和很多生物领域、医药领域的实力还是很强的。这个呢，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市场上有一部分人对俄罗斯生物医药研发能力方面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所以这可以算是对俄罗斯生物医药与中国市场，包括投资行业和大型的上市公司集团集群合作的一个利好。希望疫情尽快的过去，能够实际的 更好的推动两国的医疗合作。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